章和第三章是最要紧的。那么第一章呢，就是一个介绍，一个引言啊。那第四、第五呢，就是一个附带的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注重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就是教会总动员，第三章是教会的福音工作。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盼望把第一、第二章能够讲一下。明天呢，我们就盼望讲第三章。那么最后一天的早晨呢，对了，哪一位没有讲义的，请再举一下手好不好？不要借了，就给他们算了。对啊，因为我还有一点，就是，已经完了。我给你翻译作本的今天。哎呀，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盼望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完。那么虽然我们时间紧促呢，我们还是盼望大家能够自由发表意见。无论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哪一位有问题或者愿意补充的，那就随时可以发表。那么我们现在翻到第五页，我觉得在我们讲之前呢，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彻底的有一个新的定义，一个新的定义，就是关于两个名词的定义。这两个名词呢，我们常常啊，有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不是太清楚，不是太正确，就是教会动员与福音工作的这两个名词的定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定义弄清楚。当我们说到教会动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的人呢，他一提到教会动员，一提到弟兄姊妹们动员的话，他们就想到每一个弟兄每一位姊妹都要去传道，都要去做传道人。这个也了解呢，是不是太正确的？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给人的恩赐不同啊。所以呢，若要我们要一说到动员，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去做传道人的话，那么这个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那么所谓教会动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教会动员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使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能够发现他的恩赐，能够在他的恩赐上受进一步的训练，第三，同时能够尽量使用他的恩赐。这个是教会动员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教会里面人尽其才，各尽其长。不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讲道的恩赐，或者是做传道人的恩赐。所以教会动员最基本的意义是教会里面每一份子各尽其长，人尽其才。那么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人就必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要我们要用一切的方式，我们要发掘恩赐。因为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这个恩赐呢，很可惜常常没有被发掘出来，就是埋在地里面的宝藏。主耶稣给我们做的例子啊，说的那个比方是那个比喻是很恰当的。有的仆人，主耶稣把银子给他们，他们就用这个银子啊去做生意，去赚钱，就是说把他的恩赐用出来了。但是有的仆人呢，就把他的银子通通埋在地下，从来没有使用，从来没有发挥他的功用。我觉得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损失，就是说很多弟兄姊妹的那个恩赐，那个能干，主所给的能干，从来没有被发挥出来。这个是教会最大的损失，这个就是埋在地里的宝藏。教会的宝藏被埋在地下而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这个发掘出来是怎么样发掘呢？我觉得双方面的责任，弟兄姊妹自己有一个责任，教会的带领人也有一个责任。尤其在东方的教会，带领人责任我觉得更要大。那西方的教会呢，就稍微有一点呢不同在这方面。因为西方的人他们自己啊，这个发挥发表啊是比较直的，比较不怕的，他们不太多顾到面子的问题的。那么在我们东方的传统呢，是我们不愿意毛遂自荐， 比如说一位弟兄啊，他很喜欢唱诗，他就很难说，哎，牧师啊，下礼拜我来独唱好不好？这个中国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子，一定要让人请，而且还要请三次，那么他才来独唱的。那么觉得被人请了几次再来，好像才这个合乎这个情理啊，合乎情理，不请是不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教会的带领人就要主动的去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很多事要主动的去发掘。你要观察啊，要观察，你要这个跟他谈话，你要这个鼓励他，你甚至是要试一试他，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到底有没有这个恩赐。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恩赐是埋藏在人的这个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被一次的使用出来。所以所谓教会动员呢，那么里面的一个要紧的步骤就是说，我们要发掘教会里面的这个人员，这个恩赐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一位弟兄看一位姊妹，经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我们可以感觉出来。所以教会的代理人在动员方面第一个要紧呢，我觉得就是要发掘恩赐，鼓励他们，发掘他们。第二步是什么呢？发掘了恩赐之后就要栽培训练比如说这个弟兄这位姊妹有一个恩赐，比如说唱诗班指挥这位弟兄他有这个唱诗班指挥的恩赐，他也这个很喜欢音乐，他尤其喜欢圣乐他这个你叫他去讲道他不可以的，你叫他去跟人谈道引人归主他也没有那个恩赐，但是他拿起这个唱诗班的指挥棍来，他的恩赐就来了，哎，他那个长处就出来了。但是呢，如果是教会的带领人不去给他一点的开一条路，不给他一点鼓励，他不好意思说像牧师说，牧师啊，我来指挥诗班怎么样，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可能连自己都不晓得有这个恩赐。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这个恩赐我们不知道，一直等到偶然一个机会来了，或者人忽然间交给我们一个责任，哎，我们这样一做，这个恩赐做出来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哦，原来神给我这么一个恩赐啊，我都不晓得。我相信你我们传道人我们大概都有一个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谁想到我们将来会讲道啊？我小的时候是最不会讲话的人，我已经入了高中了，我看见客人来，我家里看客人来我就跑掉，我最怕见客人了在客人那些就讲不出话来。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母亲还常常骂我说，你怎么这么大了讲不出一句整句的话来。那谁想得到将来可以讲道呢？所以这个恩赐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以前不晓得的，但是我们这个传统呢又不愿意毛遂自荐，就是我们晓得我们也不愿意自己说出来。所以呢，这个教会的带领人有责任发掘恩赐，发掘出来之后就训练他们。比方说一位弟兄他对音乐有兴趣牧师可以跟他谈谈话，问他对唱诗班有没有兴趣带领唱诗有没有兴趣，在分布道会领短诗有没有兴趣。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一点训练，就是送他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受点训练，或者在教会里面给他训练的机会，发掘，然后就训练。训练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发挥他的用处，使用他，给他侍奉的机会就是甚至他犯一两次的错误，开始是做的不大好，那么也给他这个机会，他慢慢这个恩赐就发表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奇怪，看见一位弟兄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了一半，坐了三年了，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恩赐，但是它里面可能有个宝藏是我们还没有发掘的，如果我们给他适当的机会，他可以发挥出来。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不多讲话，但是他在文笔方面有恩赐，他在抄写方面有恩赐，他在编排方面有恩赐。所以我们这个谈到教会动员，我们就一定要这个发掘训练使用教会里面这些个宝藏。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一个做牧师的人呢不错，他是要讲到他要顾到属灵的这个供应，我觉得一个做牧师的人还有另外一个要紧的一个职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掘宝者发掘宝贝的，他是个掘宝者， 也就是说在教会这些个宝藏里面，他有责任要把它们发掘出来，发掘出来之后还要使用它们。所以教会动员这个正确的定义乃是如此，就是使教会里面的每一分子尽量发挥使用他的恩赐，他的长处，这是教会动员。第二，我们讲到教会福音工作的定义。那么这个教会福音工作的定义呢，我们还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到街头去撒撒沾沾这种福音工作，我们首先来说整个教会的福音工作的计划，整个教会福音工作的推动，全盘的福音工作的计划和推动侍奉，是教会里面全盘的福音工作。一谈到福音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传统的观念呢，就是说去引人归主，或者开布道会，或者到街头去撒单张，或者是逐家我们去敲门探访，当然这个都是福音工作，但是这些个都是福音工作里面的一部分。整个的福音工作却是远超过这个第一步的基本的工作，你的福音工作引人归主这方面若是没有后来继续的很多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第一步的工作的果实不容易存留，就是存留的话我们也很难使他们生长。当然有的人是自己靠着神的恩典自己也在生长，但是大体来说，所谓教会全盘的福音侍奉福音工作是至少要有三个部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引人归主啊，第一个步骤，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式，我们引人归主，使一个不信的变为信的，使一个普通的人变为信徒，这是福音工作里面的第一个步骤。但是福音工作必须还有下面两个步骤才能够完备，第二个步骤是栽培训练啊。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步骤和那动员第二个步骤是一样的，不管是对于已经信的人还是初信的人，这个第二个步骤是不能缺乏的，栽培训练是不能缺乏的。所以在引人归主之后呢，使他们成为信徒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栽培他们，带领训练他们，使这些个信徒都变成门徒。信徒与门徒有什么分别呢？当然我们是真正按照那个理想来说，信徒应该就是门徒，信徒和门徒应该没有分别，但是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事实怎么样呢？事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在事实方面，这个门徒和信徒啊，我们就是常常看见有分别的。比方说一个人他信了主，他变成门徒了，他变成信徒了，对不起，他变成信徒了。我再重复一遍，按照理想来说，信徒应该就是门徒，但是按照事实来说，很多的信徒没有做门徒，很多的基督徒就停留在做信徒的阶段。我信了主了，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礼拜天来做做礼拜，我就是信徒了。谁能说我不是信徒呢？但是我是不是门徒呢？怎么样是门徒呢？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才是门徒的条件。如果用这个条件来衡量一下的话，今天大多数的信徒并不是门徒，并没有做门徒。那么教会今天的难处，也就是说信徒太多门徒太少，大家都是信徒，但是请问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里面，有几个人可以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门徒就等于什么呢？门徒就等于信徒加上行动加上行为加上生命。 你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话，你就必定有行动，有这个生活的行为，同时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为了使门徒能够变成信徒的话，就必须我们在这三方面训练栽培他们。所以教会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在传福音之后，引人归主之后，使人做信徒之后，然后训练栽培，使他们成为门徒。这是整全盘福音工作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就这些个信徒变成了门徒，训练他们，还不单如此而已，我们还要使这些个门徒加入教会。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把它分成二三，事实上的时候呢，这二和三是同时并进的啊，第二第三应该是同时并进的，并不是先训练门徒再加入教会，是同时进行的。就是一个人我们带领他归主之后，这个福音工作并没有完，并没有真的完，不做他是得救了，我们还要带领他，训练他成为门徒，把做主这个门徒的责任告诉他，带领他，然后还要把这些个门徒或者是把他们组成新的教会，假如是开荒布道的话，假如是开荒工作，我们要把他们组成新的教会，假如已经有教会的地方，就带领他们进入有活泼生命的教会，再叫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在主的身体里面能够继续不断的有长进，同时有侍奉，这才是福音工作那个全部的过程。当我们看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看见了，有的时候啊，不是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教会在福音工作方面就只注重第一步，好像有的教会只是注重看有多少人举手归主，人举了手归主之后，好像教会对他们那个兴趣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兄弟，什么地方要我去领布道会，我就跟教会有讲点条件，我也真的要讲点条件，因为我经过好几次伤心的事情。什么叫伤心的事情呢？就是说你把你尽了一切的力量靠主的恩典，你看见有些人悔改得救，去举手到前面来祷告，然后怎么样呢？这个教会连陪谈人员都没有，一点都不注意这些事情。你说有没有觉知单给他们名字地址写，连这个都没有，好像就是举手，那个教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种后继的工作完全没有想到。不但是我在这方面看见的经历，我个人经历也是如此。我跟大家做见证，我当初奉献的时候，那是宋尚杰博士到北平来，那是我得救，十四岁就奉献了。我奉献就奉献了五次，教会里面有奉经会啊，最后传道人给一个护照，谁愿全时间奉献，我奉献了。奉献了，好，举手，站起来，站起来祷告，祷告到前面来，再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我想，哎呀，这个教会有人会跟我谈一谈吧？那我才十几岁，这个什么都不懂，前面到底怎么回事？这奉献到底怎么回事？教会里能够做些什么都不懂，也不好意思怎么讲。哎，结果散会呀、啊，就散会了，什么都没有。第二次又举手了。说这一次一定有人跟我谈一谈吧，哎，结果还是没人谈。我举过五次手，每一次心里面都偷偷的暗暗的希望这一次教会能够有个牧师或者是个带领人跟我谈一谈，我前面到底怎么办，我到底怎么样侍奉，我怎么样准备。五次里面没有一次有人跟我谈话，没有一次，好像我们教会的兴趣就是在这一下。好、哦、我们可以我们感谢主，这次有多少人举手，举手以后怎么办，这个没有人谈话，后来就东碰西碰，慢慢碰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这个引人归主做到信徒，我们必须继续带领训练他，带领他们，这是一个初归主的婴孩，我们要给他们奶吃，我们要看顾他们照顾他们，使他们做门徒。 做了门徒之后还不算完，我们还要看他们进入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或者是在开荒的地方组织一个教会，或者是加入现在有的教会。所以什么叫教会的福音工作的定义，就是引人归主，成为信徒，训练信徒成为门徒，使门徒加入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去生长去侍奉，这个才是这个教会全盘的福音工作的完整的情形。好，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定义啊稍微说了一下。我想这个第六页第七页呢，我们昨天也稍微说了一下，我今天呢就不大多费时间去讲了。看见这个说到神的作为，神在今天中国教会里面有几点新的作为，就是合一的现象和拆船的意象。那么我们第七页这个神的工作的方式，在旧约在新约昨天我们也说过了。那么当地的本地教会和宇宙性的教会昨天也稍微说过一点。那今天我们现在就到了第八页第八页下面这个图呢，我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意思，有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不分宗派不分界限的，就是全世界一切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们就成为这个基督宇宙性的身体，不管他们从什么宗派出来的。那么我们要讲一讲第八页这个下面呢，教会的侍奉，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很要紧，教会的侍奉。因为我们要讲到教会动员呢，我们先要知道一点教会侍奉的情形，当然这个也不需要我细讲，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侍奉我们先看呢，它有几种最要紧的啊。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呢，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工作里面有四种基本的侍奉。第一种就是宣讲宣告，宣讲或者宣告，这个里面包括讲道，这个里面包括教导，一切宣讲与宣告的从神的话语上的都是在包括在这一种里面。第二种呢就是服侍啊，看顾教会里面的孤儿寡妇，教会里面软弱的弟兄软弱的姊妹，教会里面应该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去侍奉，要去服侍教会对于这个穷苦的人的责任，穷苦的弟兄姊妹的责任，帮助他们，这是第二种的侍奉，是供应，多半是供应人生的需要，人肉体的需要，服侍弟兄服侍姊妹。第三呢就是交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祷告会小组的聚会，彼此的探访，彼此的勉励，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劝勉。第四呢就是敬拜或者说崇拜，就是教会里面的聚会，特别是聚会里面这种敬拜的气氛，敬拜的事实，敬拜神也包括教会里面的圣礼，好像守主餐圣餐，好像施洗或者施浸，这些个圣礼和对神的敬拜，这四个最基本的教会的侍奉。那么这个四种最基本教会的侍奉呢，又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所谓对内的，对内我们都非常容易了解啊，不管是宣讲是服侍是交通是敬拜，我们这个教会对内的工作，对弟兄姊妹的我们容易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外的，比方说宣讲，那么这个对内呢就是讲道主日的信息等等，对外的当然就是传福音了，向不信的人。服侍来说，对内是服侍弟兄姊妹，对外来说是教会做一些个慈善的工作，像孤儿院等等医院。交通来说呢，就是在对内来说在教会范围之内弟兄姊妹的交通，另外还有弟兄姊妹在世界里面的交通，在一个非教会的情况下的交通，还有弟兄姊妹们对于非信徒之间的来往，对世界的来往的情形接触， 敬拜呢也是分对内对外的，对内当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圣礼，对外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公共场合有一些个敬拜，也可以让世人知道我们如何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有着四种基本的这个侍奉。那么初期教会是不是也按照这四种呢？这个当然是我们是多半是按照保罗的教训看出来的这四种。那我们看初期的教会是不是按照这四种的这个侍奉去侍奉和生活呢？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也是如此。假如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在这三千人得救之后，就有了一个教会的雏形啊，一个教会的雏形。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情形，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从第二章四十一节这里开始，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领受了神的道啊，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他们领受了神的道。这个是教会对外的宣扬，教会向外宣扬，彼得在那时候讲道是向外的宣扬。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见这个宣扬对外是传福音，对内是对弟兄姊妹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了这个宣扬的侍奉。那么这些人悔改之后呢，就受了洗，受了洗啊，这里又有这个敬拜和圣礼的侍奉。那么使徒们就给他们施洗，他们信了主的话，接受了主，并且又受洗。第三仍然是在四十一节，他们就加入了教会，加入了教会，也就加入了主的身体，加入了教会的交通。他们就是按照这几个情形去侍奉主。再往下看到四十二节，他们都接受使徒的教训，那么又是对内的教训了，又是宣告。这个是对外的，因为对外的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他们得救之后受了洗，加入教会，现在又对内的宣告来教导。你看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都是不出乎这几种基本的侍奉。我们再往下看四十二节，他们彼此有主里面的交通，那么这又是交通。他们再往下看四十四节四十五节，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诸物公用，他们彼此照顾的。所以这个地方又是有了服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种侍奉，有了服侍。我们再来看在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都不住的感谢赞美神，他们是敬拜。我们再往下看到四十七节，他们不停的引领新人归主，那么又是宣讲又是对外，不想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看这个初期教会他们侍奉主的那个生活那个方式，也不出乎这教会里四种最基本的侍奉。而这四种最基本的侍奉是对内对外双方面的。昨天我们也讲过，我们要这个在侍奉方面的，在教会生长方面有个平衡。一般的趋势是什么呢？一般的趋势是教会多注重对内的，当然对内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常常我们看见教会就忽略了对外的，因为对外比较难，对外的人也不认识，对外真的需要信心，需要勇气，需要能力，是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就是避难就亲，常常有这种现象。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认识啊，那么就比较容易多注重对内。我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是问题啊，或者交通的事情愿意提出来的？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了。我们进入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就到了这个教会的总动员啊，教会的总动员。那一谈到这个教会的总动员呢， 我个人心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激动，因为我坚决相信，假如教会能够总动员的话，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遍地极，传遍天下。如果教会不能达到总动员的地步，只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方式，几个牧师甚至教会里面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工作的话，我们做到再多少年也不行的，而且可能是越做越远，离着人口的增长。所以这个教会总动员，我觉得是今天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而这个总动员必须从教会的领袖们的了解先开始，一定要从我们的了解先开始。我们这个了解若是不能开始的话，那是极其困难，那是真的不容易。我们就是按照那个传统的方式这样一直做下去了。这个传统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所谓的圣职人员或者是圣品人员和信徒们分开，因为觉得教会里面这个侍奉神好像旧约的圣殿那个意思差不多，好像只是这个圣职人员才可以去做弟兄姊妹们的，就是听听就可以了，或者做的话就做一点附带的工作，帮助的工作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受到旧约的传统的束缚，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受这个束缚啊，在旧约的时候任何一个人他到旧约的时候任何一个人他若是到朝见神的话，他要经过这个会幕，这个以色列人任何一个人要朝见神，他要经过会幕或者圣殿。那么谁在会幕圣殿工作呢？那立位人。那立位人就好像是旧约里面所谓的圣职人员，任何以色列人要朝见神的话或向神献祭的话，一定要经过立位人，经过这些个祭祀。所以立位人是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好像这个意思今天再进入了新约的时代，好像我们今天全世界侍奉主的人就好像旧约立位人那个情形。你不错，我们也有一点那个性质，但是新约的情形呢比那扩大了，就是说今天凡是重生得救的每一位神的真正的儿女都是立位人。今天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都是属灵的立位人，我们都有资格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都有这个义务如此行。那么一个牧师和一个信徒的分别是在什么地方？乃是说我们第一受过一些个正式的训练，第二我们是全世界在这里侍奉主的人，我们和一个信徒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地位，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大小那个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必须从旧约里面改变过来，我们不是唯一在神和人中间的，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今天都是属灵的立位人。如此假如我们有这个基本的了解的话，我们不单是领袖们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弟兄姊妹们也有个新的了解，借着这个了解，弟兄姊妹们对侍奉主的那个重担那个责任感也就增加了。他们不再认为自己说我是个平信徒，我就平平的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就好了，他们了解自己也有祭司的职分，自己也有领人悔改得救的义务。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观念我们要把它彻底的改过来，每一个信徒都是属灵的立位人。我们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地方保罗给我们说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这个原则对教会生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念第十一节十二节啊，十一节十二节，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念。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两节啊，我觉得对教会生长是一个关键，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若是我们教会在教会生长方面若有一个新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两节圣经啊实行出来，要把这两节圣经啊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实行出来。这个实行要从教会的带领人开始，这个实行要从教会的牧师开始，因为若是我们不开始的话，别人不能讲这个话，很难讲。我们必须自己来开始，自己来推动带领，那么这个事情才能做成。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个就是包括了今天所谓的全时间侍奉主的人。这些呢，全时间侍奉主的人，不管他是一种使徒的工作，或者是先知讲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牧师和教师的工作，这些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按照保罗这个地方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们最高最高的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是为要成全圣徒。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啊，是无以复加。我们必须把它稍微说一下。为要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我们看这里是神所赐的这些个职分啊，有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是这些个职分，有好几种。这几种的职分，全世界的工作人员，他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为要，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是为要什么呢？要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这个是全世界教会里面全世界工作人员的那个最高的目的。这个成全这两个字呢，也可以翻成装备 equip， 也可以翻成啊所谓配备。那么若是用个更普通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呢，那就是训练。教会里面这些个全世界侍奉主的人，他们至高无上的作用和目的，就是装备圣徒、训练圣徒。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在圣经知识方面，在信仰方面，在个人布道方面，在属灵生活方面，在这各个方面要训练圣徒。再往下看一步，训练圣徒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训练圣徒以后，这些个圣徒，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两个工作。第一是各尽其职。什么叫各尽其职呢？这个就是教会动员。说一句普通的话，这就是教会动员。各尽其职就是动员。按照我们所刚才所说那个定义的话，就是各尽其职，就是各尽其才，人尽其才。那么这些全世界工作人员训练圣徒的目的里面的一个要紧的就是动员。也就是说，发掘出来弟兄姊妹的恩赐，训练他们，使他们各尽其职。为要达到尽职，那就必须要发掘，必须要训练，这就是动员。那么第二个大目的是什么呢？也是在同一节告诉我们说，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这里就是教会的生长。所以在这个 十一节十二节里面就给我们教会动员教会生长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昨天为什么说有一些个是革命性的这个意思呢？我相信革命性的意思就在这一点，因为这个讲义里面有几句话呢是说的比较重一点。我们看第十页啊，第十页上面第二段，我来念一下。念完之后等我解释啊，大家再下一个评语。第十页上面第二段说什么呢？根据以弗所书四章的说法，教会实际的职责原该是落在一般平信徒身上。从来没有一处圣经指出教会中的一切事都要由牧师负责。牧师最大的任务乃在训练弟兄姊妹们，使大家能一同热心有意义的担负起来主的工作。这就是教会总动员的真意。越软弱，为什么呢？这个一切的担子都挑在他的肩头上，甚至有的牧师我看他写钢板写蜡纸也是要自己去写，写了之后要自己去也去油印。那种教会里面有三四百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结果去油印去看门去扫地占了大多数的时间，结果真正属灵的准备讲台的供应活水的流露没有。为什么缘故？因为自己和神之间的那一切的时间都被这些事情占去了，而这些个事情完全不需要我们去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多么重要怎么样，我们工作要把它划分清楚，我们要学习把工作分配出去，分配很要紧，分配非常要紧。很容易就是说我们把一切的工作都抓过来都自己去做，这个就违反了动员的原则。动员的原则就是说别人能够做的事情我尽量不做，这是一个原则。有任何事情弟兄姊妹可以做的，我就尽量训练叫他们去做，我自己不做。所以我假如我们能够把这句话能够放在我们这个工作的里面的话，我觉得很有用处。我在这句话上就得到了很大的教训，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我的同工所能够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去做，何必我去做呢？不是说我有什么重要，假如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也去做的话，那我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办呢？谁去做呢？谁去替我做呢？假如他们做的事情我也要去做，今天我也不能出来旅行，我也没这么多时间出来了。要把的工作分配出去，把权柄也分配出去，当然要有智慧。这个是那个动员的原则。所以教会里面全世界侍奉的人，我们最高的那个目标，神所给我们托付，还不是说我们自己要一天到晚做多少事情，而弟兄姊妹养成个习惯就来做礼拜，什么都不管，有牧师呢。这个是我们我可以说我们传道人一个大的错误。如此不单是使我们自己没有时间做别的工作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把弟兄姊妹那个侍奉的机会给他剥夺了。除非我们不按照圣经去行，如果我们按照圣经去行的话，我们应该作为一个训练者，我们应该做一个推动者，我们应该做一个差遣者，我们应该做一个教导者。我们绝对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手去做，我们做不过来，也违反了动员的原则。所以我们最大的目标和任务是要装备，是要训练信徒。然后这些个信徒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动员，在教会里面各尽其职。有的人他有谈道的恩赐，有的人有探访的恩赐，有的人有领唱诗的恩赐，有的人有做主席的恩赐，各个的恩赐不同。然后这个弟兄姊妹们去做主要的事情， 我们在做后做那个在后面推动的那个计划的人，我们做那个后面推动的力量。唯有这样子，你自己才能划分成十个力量、一百个力量、一千个力量，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一个，你最多不过是24小时而已。假如你能够学会了分配工作，使用弟兄姊妹，这个推动他们，那么你这个时间就变成了200小时，每天就变成了300小时，每天你是你自己增加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工作他们是要动员各尽其职，第二个工作非常奇妙，建立教会应该是牧师的工作了，建立教会应该是全世界侍奉的人的工作了。很奇怪，保罗这里说他们要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信徒们要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要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怎么可以？他们没有经验，没受过训练，但是很奇妙。我们看这个初期教会的生长，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的教会是弟兄姊妹所建立的。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也要有智慧，不是每个信徒都是可以去建立一个教会的。若是我们给弟兄姊妹适当的监督、适当的带领，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可以为主做点工作。昨天我们说过，在保罗到了罗马之前，罗马已经有四个教会，至少四个，可能五个教会被建立了，而这五个教会并不是使徒们所建的，这五个教会乃是在到罗马去分散之人所建的。假如我们读罗马书最后1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问安，问这个人家中的教会安，问那个人家中的教会安，那里已经至少有四个教会。所以在建立基督身体方面，我们也要多用信徒们，多用弟兄姊妹们。假若以弗所书4章11、12两节这个教训能够深深的进入教会的带领人的头脑心灵里面去，而且能够在教会里实行出来的话，今天的教会那是突飞猛进，人才不会缺乏，也是动员达到了目的。